一份讲义，就是这个 John Owen 的圣灵论啊。我们今天前面的时间会花一点时间来看 John Owen 他对圣灵的讲论。那不晓得大家对 John Owen 的印象是什么？一想到 John Owen， 他是什么人啊？当然他是英国人，哪个时代的啊？他是个清教徒。会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说明什么叫清教徒 Puritan。 好，我们每年过感恩节的时候就会想到清教徒的故事啊，他们坐的这个五月花的船 Mayflower 从哪里来到这个 Massachusetts， 从哪里坐船来的啊？啊，荷兰，千万不要搞错，他们是先定居在荷兰，从英国因着宗教的逼迫，因着圣公会给他们的逼迫，他们就去到荷兰，然后在那边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再坐船到美国来。那这些清教徒为什么会被叫做 Puritan 清教徒？这个清是代表什么？或者这个 Purity， 这个清教徒 Puritan 从 Purity 来的这个字，为什么他们被叫做 Puritan， 叫做清教徒？原因在哪里？师父说他们特别的圣洁啊，特别的清洁，所以叫清教徒。所以很多人的印象觉得清教徒就是很严肃的，很不贪爱世界的啊，很不拘言笑的啊，就是很圣洁的，很 holy 的，很难跟他亲近的这种感觉。但事实上清教徒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这样的。他们被称为清教徒是因为他们看到神的教会，特别当时的英国的圣公会，有很多天主教的错误，很多天主教的败坏传统在里面，所以他们希望来洁净圣殿 Purify the church， 希望能够改革更新洁净神的教会。所以因着他们要求改革，说受到英王受到圣公会很大的逼迫，他们没有办法做任何的改变，所以他们就离开英国。但也有很多留在英国，继续在英国推动改革。这个后来他们成功了，不但是教会改革了，连英王的命也被革掉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清教徒的将军叫 Oliver Cromwell， 他是个很爱主的清教徒，他从参与这个军事，他这个军事的天才，很会打仗，所以透过他跟很多清教徒跟随他啊，就把英王打败了啊，就产生一个新的清教徒的政府。但是很短的时间，后来这个英王的势力，圣公会的势力又回来了啊。所以这些清教徒他们基本上是希望能够效法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能够把教会洁净，回到纯正的信仰啊，因信称义啊，回到这个教会的这种啊独立的体制啊，是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做王的，而不是好像英王来控制啊那个教会。来，我们读历史神学就知道 Anglican Church基本上是英王所控制的。所以清教徒本身他们其实是一群非常爱主，非常爱读圣经，非常爱传福音的一批信徒，而且他们生活的态度也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正常的一批人。假如你读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的 Catechism，在里面有一条问题问到说 What is the goal of a Christian? 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目标是什么？这本 Catechism 很简单，一问一答，一问一答，把这基要信仰呢都讲得很清楚。究竟我们基督徒人生 最基本的目标是什么？啊？荣耀上帝，很好。还有没有 ？Volume 可以大一点，居民。还有什么？哇，提升了，很好。你看这些清教徒居然讲得那么清楚，不单是荣耀神 ，glorify God， 同时要 enjoy God。所以让我们看到清教徒不是一些不享受生活、不懂得这个过一个很平常自然的生活的人。No。他们享受神，享受神的恩典，享受夫妻的生活，享受自然界的恩典。他们是一群非常平衡的人，不单是享受神，能够花很长的时间祷告、读经、与神灵交，但是他们也享受这个世界神一切的恩典，甚至进入到世界里面，在世界的每一个层面为神做见证，让神在每一个世界的层面文化掌权。这种清教徒的思想，你发现跟谁的教导很像？加尔文。这些清教徒是最接受加尔文神学的思想，所以他们是一群非常入世的基督徒，所以才会产生 Oliver Cromwell 这种的军事人才，在军队里面，在这个军事里面能够为神做见证，在政治里面，在文化里面不同的层面啊，为神做见证。好，所以我们对清教徒有点基本的认识跟了解啊。然后我们就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 John Owen 啊，他是17世纪可以说是神学家中的神学家。那么我曾经介绍过，单单他的作品，很多神学的作品总共有16巨册啊，你要研究他的资料现在容易多了，都在 CD-ROM 里面啊。那么16本，每本那么厚的，那么这是他神学的作品。他解经的作品最有名的就是希伯来书的解经，也是每本那么厚的，单单解释希伯来书多少本？七大本，非常的详尽啊！希伯来书啊，解释新约跟旧约的不同，新约的荣耀，新约的更美，耶稣基督的集市，他的 ministry 啊，讲得非常清楚。那他的东西呢，非常的 practical， 而且非常 devotional， 所以在第六册讲到如何对付罪，如何走成圣的道路，我们信主了，得救了，怎么样过圣洁的生活。那么假如你要知道圣经的教导，你可以找这套资料，整本 Volume 6 只讲一个题目， Modification of Sin， 怎么对付罪。那么假如你要学习怎么样亲近神与神灵交，最有名的 Communion with God， 我看有没有别人借走，也是一大本啊，我上次也介绍都过了，在他的 Volume2里面讲到与天父灵交，与主耶稣基督灵交，与圣灵灵交。那么他的 Volume 3跟 Volume 4两大册就专门讲圣灵的工作，所以这个 The Holy Spirit 啊，这个是 Volume 3啊，还有 Volume 4两本那么厚的讲圣灵啊，你就看到他对神的话语的领受的丰富，哇，他的这个亮光非常多。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能够花时间去读这些清教徒的东西啊。约翰卫斯理这个巡理会卫理会为什么能够在英国甚至在美国产生那么大的震撼？约翰卫斯理训练同工，要求他们看的很多的训练材料都是清教徒的东西啊，是他们必定要读的啊。假如你想读一个比较简单一点的，鼓励你们看 Matthew Henry 啊，他是比较后期的清教徒。 Matthew Henry 的 commentary 到现在很多传道人还在用 Matthew Henry 啊。那么 现在在福音派有几个很被神重用的，包括J.I. Packer， 包括这个 Martin Lloyd Jones， 他们都是可以说清教徒的后裔，他们深深受到清教徒的这些的作品，他们的灵性敬业所影响。所以假如你想知道一点点清教徒他们的那种的丰富，那你可以从 J.I. Packer 的资料先看，特别 Martin Lloyd Jones， 他解经的材料很丰富，这个对以弗所书的解释啊，徐生人在找以弗所书的 commentary， 可以找 Martin Lloyd Jones， 一套八本讲以弗所书，非常丰富。好，那我们特别只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 John Owen 对这个圣灵的印记的解释啊，他有很多很好的圣灵的介绍，在 page 278页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那么什么叫 Sealing， 什么叫圣灵的印记，大家有什么想法，什么叫圣灵的印记？在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章是三节，信了基督，见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做什么？为印记，这个圣灵。那我们什么时候得的这个圣灵的印记呢？什么时候？在信他的时候就得着圣灵的印记。那么 what？ 什么是圣灵的印记？什么是圣灵的印记？啊？什么是圣灵的印记？不是圣灵印记带来的果效，圣灵印记本身代表些什么？这个是一个果效，果效，圣灵的印记的本身就是圣灵，圣灵本身就是这个印记，按照John Owen的他的解释，你得着圣灵的内住，圣灵的内住，他的进入就好像个印降临到我们身上。那当然，他这种说法跟 Thomas Goodwin。另外一个清教徒 Thomas Goodwin 的说法不一样， Thomas Goodwin 说圣灵的印记这个 post conversion experience， 是你得救之后得到圣灵内住之后另外一个很特别的 second experience， 也可以叫做 second blessing， 也是 Thomas Goodwin 的看法。那当然 Thomas Goodwin 这种的所谓的 post conversion experience，对五旬节灵恩运动有很大的贡献，或者对圣洁运动有很大的贡献，因为 Thomas Goodwin 说你得救之后不够，得到圣灵的内住不够，你需要继续的祷告，如同当年的五旬节的门徒们，他们在等候能够得到圣灵另外一次很特别很 unique 很真实的一个经历，但他命名这种经历是圣灵的印记 Sealing of the Holy Spirit， 它不叫做 Feeling of the Holy Spirit， 但这种的观念对五旬节灵恩运动有很大的一个 impact， 表示说我们需要等候 second experience second blessing。 那这种的观念其实是影响了这个约翰威斯理，后期的约翰威斯理是18世纪的，然后约翰威斯理他们也强调所谓的 second blessing， 然后在影响的五旬节灵恩运动，单单得救得圣灵内住不够，我们还需要祷告，经历到所谓的 post conversion experience， 得救之后的另外一个的属灵的经历或者是属灵的更新。那这种的讲法在17世纪 Thomas Goodwin 就已经提到， 但在当时他们的辩论 John Owen 是代表另外一个立场，他说不是，这个圣灵的印记是当你得救的时候，圣灵的内住就等于圣灵的印记，而这个圣灵的印记带来几方面的果效的。他提到这个圣灵有几方面的意义，第一是什么？平安。好，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讲义，在279页。其实他说这个圣灵的印记最重要的，我们放了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以弗所书第四章24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并且穿上信人，这信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个圣灵的赐领是把神的形象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活出神的形象，有真理、仁义跟圣洁。那这个秀就好像当时的希腊罗马时代一个王的戒指，上面有这个王的 image， 把这个戒指打在一个印台上面啊，打在一团蜡上面，就把这个 image 王的形象转移到结团的蜡上面。所以庄多文说这个圣灵来自圣灵进到我们里面，把神的形象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里面有个模子，可以照这个模子越来越活出神的性情、神的样子。只要没有圣灵的印记，你永远活不出神的形象，没有办法恢复神的形象。这个是圣灵的印记最重要的工作，这是 number one。 第二，圣灵的印记关乎什么？他也用了当时希腊罗马的一个的背景，好，一份公文盖上了印记，没有人可以打开这个公文，除非是这个受书的当事人。假如你随便打开这个秀，你会被判刑的。所以能够保证一个被盖印、被秀的文件能够平安的到达这个收信的人的手中。所以同样的，当我们受了圣灵的印记，我们就好像一封信、一个包裹被盖上了印，没有人能够打开，没有人能够夺去这个包裹，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一直能够被圣灵保守回到天家，也就是信教徒他们大部分所讲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教义，就因着圣灵的印记。这是第二点，有没有问题？很美的一次的类比。第三，也表示说啊，我把这个第三跟第二啊放在一起来说了哈。那么第三就是，当一个文件打了这个印，就表示这个文件是一定会成就的，啊，就好像说你拿到一封总统的信，啊，盖了总统的印章或者签了他的名字，你都凭着这个文件可以去执行很多的事情。所以当你得着圣灵的印记，圣灵内住在你里面，就是一个的 assurance， 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而且圣灵就是那个 first taste of God's abundant promise， 就是那个 earnest， 那个 first deposit。 好，神国度那么荣耀，恩典丰富，你先得着圣灵的这个 first taste or a deposit or a guarantee， 你就知道神其他的应许你也能够同样的得到跟经历到。所以是 guaranteeing the promises of God， 你能够得到。然后我们放到281页啊，我们很快的 啊，再花几分钟把这个John Owen的圣灵论很快的说一下。他的强调跟圣灵交通，所以这方面的资料特别在他的 Volume 2里面讲到与圣灵交通。那么他特别说明我们的祷告或者我们跟神的 communion 交通，其实有两种的 approach， 两种的形态。第一种形态就是我们对这位永活的真神、三一的真神、神作为一个 generic term，我们敬拜他，我们爱他，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啊，他是爱我们的主，我们整体的谁属于整体的一种的敬拜，不分对天父敬拜，不分对主耶稣祷告，也不分对圣灵交通，就是对神这个整体的观念啊，是一个对神这个整体的结果独一的真神对他的敬拜。他说这是第一种，但是我们在圣经里面透过圣经的启示却发现这位神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我们可以按照他的位格，这也是按照位格，不是按照神他的本体，按照他的位格。 We worship him as individual person in the Godhead， 所以你可以对父神发出敬拜跟祷告，对主耶稣圣子你发出敬拜跟祷告，对圣灵，既然圣灵是神的第三位，他是神，应不应该受敬拜？所以在尼西亚圣经我们也讲过了，对对，第一堂他当受敬拜，也是最纯正的尼西亚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对圣灵敬拜，对圣灵祷告。那么 John Owen 就提到很 detail 怎么样对天父敬拜，我们如何对天父祷告，应该祷告些什么。你不能跟天父说，天父我感谢你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不能，天父没有为你的罪钉在十字架，天父做了些什么在救赎的事情上啊？感谢天父，你爱我们爱到个地步，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天父，我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天父啊，我们感谢你是众光的父，你是万福的源头啊，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一切的美善的恩赐从众光之父而来，因着他的位格恩典的工作来敬拜他，来感谢他。所以对主耶稣我们的祷告，我们感谢他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爱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己，感谢他在父的面前右边为我们代求，感谢他是再来的王，他是得胜的主，他是教会的元首，我们因着他恩典的工作来感谢他，来敬拜他。那圣灵的话，哇，跟我们的关系就更亲密了，我们感谢他什么？重生，一步步来说吧，很多，对不对？啊，赐下平安，还有呢？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把恩赐浇灌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啊，还有呢，光照我们啊，安慰，要引导我们明白圣经，把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心里面，把耶稣的十字架、圣灵荣耀基督、见证基督在我们心里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哇，圣灵给我们做的事情很低调的，耶稣基督一次的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这个救赎，乃是圣灵把这个救赎的恩典里面多方面的丰富，一样一样的带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而且要我们得着，要我们经历，而且他更是每一天每一步引导着我们，他是 Paracletos， 站在我们身边，也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光照我们，扶持我们，带领我们。真的从圣灵他的恩典的工作，他真的像个母亲。虽然我们的神在圣经里面启示是阳性的，但从他的工作，他圣灵真的像母亲，圣灵会为我们担忧的，说不定圣灵为我们流泪，圣经没有说，但是描写圣灵会为我们担忧啊 ，grief， 圣灵会担忧，可能他有像耶稣在世上一样会流泪啊。当我们犯罪，当我们软弱，当我们远离神，当我们跌倒，圣灵就好像母亲一样担忧流泪，也为我们祷告，所以非常荣耀的工作。所以John Owen在17的世纪的时候，他的领受就那么的丰富，对圣父祷告，对主耶稣祷告，对圣灵敬拜跟祷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方面他对圣灵交通的一些的教导，好，那我们很快的翻到后面，关于圣灵最主要的工作，圣灵主要的工作，为什么主耶稣求父差派圣灵？我们翻到 page 284 284页，圣灵的名字叫什么？他特别提到从他的名字去了解他的 ministry， 他主要的 职事啊 comforter。 圣灵的 first job 乃是要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坚固我们。那么他就提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圣灵八方面安慰的工作。好，我们很快的看一下284页的第二段，圣灵如何安慰勉励我们呢？欧文指出圣灵八方面的安慰工作。第一，圣灵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所说的话，因着神的话，神的应许，让我们在困难当中，试炼当中得着安慰，得着勉励。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经历？其实我们常常经历到，真的是伤心，真的是软弱，哎，感谢神，读经的时候，或者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圣灵就让我们想到神的话，用神的话来安慰我们，鼓励我们。第二，圣灵荣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救赎的大爱，看见耶稣本身的荣耀美丽而得到安慰。我们操练内在生活，我们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我们能够经历到主的同在，也是圣灵的工作。第三，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这是何等的慈爱，因着父神的大爱拣选我们得到安慰。天父在创世以前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我们何等的被激励。第四，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让我们得着这种为父神儿女的安慰。第五，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凭据 earnest， 让我们在地上先预尝到上了在天上个人的荣耀跟丰富而大的安慰。第六，圣灵恩膏我们，如同恩膏基督，让我们能够被恩膏成为什么？先知、祭司、君王。在旧约，一个人要做王需要被恩膏，被膏抹。今天这样一个荣耀的恩典，是圣灵本身来膏抹我们，让我们每个基督徒都能够 成为先知、祭司、君王，得着这样一个荣耀的职分，得着这样的恩训，得着这种恩高的喜乐。然后第七，圣灵是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圣灵开通我们的灵觉，让我们能够在祷告里面经历到神的同在，感觉到与神灵交的甘甜，而得着满足的喜乐。第八，圣灵赐下平安、盼望、喜乐，让我们能够在各样的试炼当中、困难当中，都能够欢欢喜喜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他讲到圣灵八方面安慰的工作，他是保惠师、安慰者。所以我们今天要追求圣灵的这种的恩典，其实这八方面是最重要的。好，那我们很快的啊，我们争取时间看到 page 286页最下面跟287页，讲到圣灵的恩赐。那么John Owen讲这个圣灵恩赐有一个很特别的角度，从这个教会身体的角度，从这个心腹的角度来看圣灵的恩赐，从这个角度他怎么样来比喻圣灵的恩赐，很美的。那他这个比喻呢，也跟这个 Teresa Avila 他的内在城堡这本书他个人的经历吻合的。他怎么来解释这个圣灵的恩赐，为什么主耶稣要把圣灵的恩赐加给心腹、加给教会？他说这是恩赐像什么？像一个心腹的装饰，这是 the ornament， 就好像一个新郎他要允许他的心腹把各样的这些珍珠宝器、这些贵重的这些装饰赐给他，让他能够彰显他的美丽、他的荣耀。所以神要建造他的灵宫，把这些的礼物、恩赐、装饰赐给教会、赐给弟兄姊妹。然后他特别很有意思说，假如我们没有得着这些圣灵的恩赐，我们在神的福音的事工上是 useless and fruitless， 他用这两个字，你就没有用，就不能产生真正的作用。你很努力的靠自己的口才、能力、爱心去做，其实不太会产生作用，除非你得到圣灵的恩赐，你才能够产生作用跟果效。然后他把圣灵的恩赐分成两类，第一类是什么？圣灵恩赐啊，一般性的 ordinary gift， 另外是特殊性的恩赐 extraordinary。 一般性的恩赐它分类是在每一个时代、在每一个教会都一定会有的。那其实一般性的恩赐就好像知识的恩赐、先知讲道的恩赐啊，这种的啊，怜悯的恩赐，不是这种超自然的 supernatural 的啊，是在圣灵的恩膏帮助带领，很自然去 perform 出来的。每一个教会、每一个时代都一定有的。但是他说第二种 extraordinary gift 是比较是属于超自然的。所以在 page 288页，它的定义是属于一种神迹性的恩赐。所以他特别讲论到哥林多前书12章这九大的恩赐，里面很多这种超自然的恩赐，包括行异能的恩赐或是异病的恩赐。他说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并没有停止。哇，他虽然受 John Calvin 加尔文的影响，但是他突破超过了加尔文。加尔文说这些超自然的恩赐一概停止，所以你就发现清教徒他们对圣灵的恩赐比较 open， 比较有经历。所以他说很多的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可能在程度上跟使徒时代有点分别，不会那么的厉害，好像甚至连死人都可以复活啊，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没有完全的停止。但是有一些呢他觉得是停止的啊，那么另外有一些他把它是一般化啊，那么按照五旬节灵恩运动他们比较把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每一种的恩赐都当作是比较超自然的，知识的言语是超自然的，是圣灵启示里知道人里面隐藏的奥秘或者一些的罪跟光景，是好像是超自然的解释。但是 John Owen 他这方面有点接近加尔文，像知识的言语他是指到这个福音奥秘的知识，能够深知到福音的奥秘啊，这种是知识的言语。那么他提到这个信心的恩赐啊，不是好像说行异能的这种信心啊，来是指到在仇敌的攻击逼迫当中能够有信心站稳。那么智慧的言语它不是指到说这个 predictive prophecy， 智慧的言语它是指到当我们被逼迫被审问，神会给你智慧的言语来回答这些仇敌，给你合时合宜的话语。那医病的恩赐他承认有的，还是有的啊。那么行异能的恩赐他也是强调是有的啊。那方言的恩赐他说是停止了，那翻方言的恩赐也是。另外辨别助灵的恩赐他也认为是已经停止了啊，所以他是比较在中间的一个立场啊。假如加尔文是代表最左边的，五旬节灵恩派是右边的，你发现 John Owen 他有点站在中间，有些他承认停止，有些他承认继续含有。好，那这篇文章呢可以大家回去啊花点时间看，那你看了你就有点感觉到清教徒他们在解经上在这种灵性上的深度啊，你会爱上清教徒。当然我们中国教会最认识的一位清教徒是谁？天路历程的作者是谁啊？本人约翰 John Bunyan，他也是个清教徒。然后他其实除了写这个天路历程之外还有写好多的资料，他很多的灵性的经历，特别他对祷告的讲论非常丰富，我读了啊，所以去找这些资料来看。这些资料我已经提过了，在 ccel.org 这个 website 里面都可以看到啊，非常丰富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John Owen啊？我们大概发了差不多40分钟讲，把它讲完。好，有没有其他问题？翻卷的文。
他辨别朱林跟说方言翻方言，会不会是教我们本身他没有这个恩赐，所以他没有这样的领受，所以他就觉得应该比较保守，就说没有。
也、yeah, ，他也没有这种经历。好，有没有想到别的问题？那我下礼拜会找另外一篇英文的文章给大家看啊，是以前我在 Westminster 读博士班的一位教授， 叫 Poitras, Dr. Poitras, 他是新约的教授。但是呢 Westminster 本来是长老会非常保守的一个学校，但是很奇妙，这位教授 Dr. Poitras, 他对圣灵的恩赐非常的 open。然后他在 Westminster 开了一门课叫这个 Miracles, 然后他就在课里面讲说，在这个时代其实超自然圣灵的恩赐神迹奇事还是有的。然后他写了一篇文章来解释解释恩赐跟使徒时代的恩赐有些什么不同，为什么还是会继续有那他也引用很多的福音派或者说Reform Church 的一些的神的仆人他们的一些经历病的医治的经历，或者有这种超自然恩赐彰显的经历，包括他引用的四不真，引用的Richard Baxter 等等这篇文章我下礼拜引进给你们，大概有十几页很好的一个神学的一个 article 好，那我们现在就花点时间，希望今天能够把五旬节运动灵恩第一波整个的来龙去脉、历史的背景跟他们的一些重点有一些的说明。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个五旬节灵恩运动，我们先要了解几个背景。第一个就是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那要了解这个圣洁运动呢，要了解这个循理主义。循理主义英文就是 Methodism, 就是所谓卫理公会 Methodism。 所以循理会也叫卫理公会，也叫 Methodist Church, 也就是约翰卫斯理他所教导的 Methodism。 那么要了解这个约翰卫斯理的循理主义呢，我们上礼拜提到有一个很重要的 Pietism。 那么从圣洁运动就引起了五旬节运动那这样的一个 sequence 我们一定要知道那我们上礼拜提到这个敬虔主义或者敬虔运动它的特点是什么，还记得吗？它的创办人是谁？ Philip Spener。 这个运动的特点是什么？有几个很重要的 key 影响了约翰卫斯理的。为什么影响了约翰卫斯理？我们了解这个背景吗？为什么这个 Pietism 会跟约翰卫斯理挂钩呢？ Enjoy 一个很奇妙的 encounter。知道这个背景跟故事吗？约翰卫斯理在圣公会里面做牧师，但是根本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但是他居然呢愿意去到美国呢去做宣教的事工，然后从美国坐船回英国的途中，在船上遇到大风暴，哇，这个船吹得摇摇摆摆，这个浪打进来，约翰卫斯理害怕的不得了，因为他没有得救的确据，他根本没有重生得救，所以他心里很害怕，惧怕死亡。但是他在船头上看到有一批的基督徒在那边祷告、唱诗、敬拜，哇，那种的荣光、喜乐，根本一点害怕都没有。他就想，他们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而且我还是牧师呢，为什么我害怕的不得了？这个跟他们交通，就认识了这群的基督徒，他们是敬虔主义所产生的一些的信徒，就是我上礼拜提到 Sinsendorf Sinsendorf 这个 Moravian 莫拉维差会所差派出去的宣教士，他们莫拉维弟兄会整个的系统是受敬虔主义所影响的。所以 约翰威斯理回到英国，然后去参加莫拉维弟兄会他们在英国的查经聚会，然后他自己亲自的见证，在这个聚会当中他第一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他说当他在听到这个罗马书的教导的时候，他说我的心经历一种非常奇妙的温暖， My heart felt strangely warm， 好像神的那个爱，神的那个火浇灌在他的里面，他第一次有这种重生得救的确据跟经历。所以他有这些重生得救的经历之后，他就回到自己的圣公会，每个礼拜讲道，你们要重生，你们要重生，每个礼拜都讲这个题目，讲到其实会友都烦得不得了，就跟牧师说，牧师你为什么每个礼拜讲你们要重生，你们要重生，约翰威斯理还是同样一句话，因为你们要重生。因为他做牧师自己都没有重生得救的经历跟确据，他的会友怎么会有呢？所以因着他被更新，他被复兴，就开始了约翰威斯理在英国的事工。那约翰威斯理很多的教导其实是受到莫拉维弟兄会，受到敬虔主义的影响。那么敬虔主义我们上次提到，他们非常重视几样东西，第一个是什么，或者说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有敬虔运动的产生，是对路德会、路德主义 Lutheranism 的一种反动。路德教会或是路德的教导 Lutheran Church 他们强调是什么，强调什么啊？强调因信称义，强调恩典，强调就是神永远的赦免。所以在路德会里面常常产生一种非律法主义，不太注重神的律法，因为马丁路德是不知道律法，只知道神的恩典。律法的功用就是领人到基督的面前，当我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得救之后，律法没有用了。所以不知不觉路德会的信徒他们不知道律法，也看不到律法成圣的功用。 不像加尔文强调律法的第三个重要的功用就是成圣，他们不讲成圣，不讲律法。所以在路德会里面产生很多的非律法主义，很多的放纵，很多的犯罪，每一次的犯罪更让我们享受经历耶稣基督十字架新鲜的恩典跟赦免，这个话对不对？是对的。但是你不要好像以为犯罪没关系，犯罪反而是一个更新复兴的一个的机会，不能够去这种角度来说。所以 Philip Spanner 本来也是路德会的信徒跟传道人，但是他发现这种光景不行，所以他就开始强调得胜的观点，基督徒不单是要得救，而且要得胜，要胜过罪恶，有爱的生活，有圣洁的生活。第二，发现路德会他们非常重视这个 intellectual doctrinal approach， 很注重这个教义教理上的这些的辩论跟这种的学习，因为为了对抗天主教的错误，他们也非常重视 doctrine catechism， 要背这些教理问答。但是很多时候只有头脑的知识 intellectual， 却没有 experience， 只有 head knowledge， 只有头脑的知识却没有 heart knowledge。很多时候他们很有亮光，很会讲，讲得头头是道，但是却没有热，有光没有热，有头脑的知识却没有内心的经历。但是 Pietism 非常强调 experience， spiritual experience， 如果在心里面，在里面经历到神的爱，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能力，经历到神的安慰， heartexperience， 那这个影响到约翰威斯理的。而且他们 非常重视家庭查经聚会，这是 pieties， 鼓励平信徒参与分享讲解神的话，每个人都做先知讲道。所以最早的小组聚会在17世纪敬虔运动里面就已经开始了。第二，他们非常重视实践爱的命令，过于这种思辨性的教义跟神学，这些的教义神学只会产生很多的纷争跟辩论，只会产生在欧洲的这些30年的宗教战争，他们厌倦了。他们希望基督徒最重要能够在爱里面彼此包容，不要一见面就在那边辩论这些教义啊，什么是圣灵充满，是什么是圣灵浇灌啊，是要点水礼还是受洗礼啊，这个守圣餐是变质说还是供职说，他是头痛，只会产生纷争。让我们见面的时候一起祷告，彼此的关心，彼此实际的帮助啊，实践爱的命令过于教义上的思辨跟辩论。他跑回另外一个层面啊。第三，他们非常注重内在的生活与神灵里的经历，他们强调 spiritual experience。信仰是一个 experiential religion， 不是一个 intellectual religion， 要经历神，而且要追求的不是单单只是一个 doctrinal purity， 好像教义上纯正，就好像很骄傲很高举这个东西。他说其实真正要追求的是 moral purity， 在道德上的纯正，moral purity， 有爱有圣洁有得胜。所以发现这样的一些的思想跟约翰卫斯理以后所提出的很接近。那让我们来看一下约翰卫斯理的所谓的 Methodism 寻道主义是什么。那为什么他所提出来的这些教导跟方法叫做寻道主义？寻是寻理会的寻啊，是一套的方法，因为他非常强调我们人要用方法，要用努力，要用我们的自由意志来追求得救成圣跟福星，要用人自己的努力跟方法，要有套方法的，不是单单好像只是坐在那边祷告，你自己要去努力。他提供你一套的方法怎么去追求。所以为什么约翰威斯里的教导叫做 Methodism， 是有一套方法你可以做的，可以去跟随的。那你从这样的口气，你发现约翰威斯里是属于阿米念派还是这个加尔文派？阿米念啊，约翰卫斯理他不接受加尔文的这种的好像绝对神的拣选啊，好像人完全被动，他反过来啊，人要努力主动去渴慕去追求得救，你在乎你自己的自由意志跟决定啊。所以他跟加尔文所讲的是两个不同的 approach。 那当时他另外一位同工叫 George Whitefield， 很有意思，两位都很会布道的， George Whitefield 跟 John Wesley。 但 George Whitefield 就完全是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但他们两位还是很好的弟兄，还是彼此的有联络有交通，但是神学完全不一样。两位的侍奉都大有果效啊！我们上礼拜提到 George Whitefield 是带动美国的第一次大复兴的神所用的仆人， 他来美国巡回的布道带来很大的更新跟复兴。那么 Jonathan Edwards 我们也提到了，他是属于加尔文神学还是阿米念神学？加尔文啊，所以很奇妙的啊，神学架构不一样，但是你要爱主，你忠心，神都会用，所以我们不要彼此论断啊。那么约翰卫士里提出几方面，第一，他提出所谓的 primitivism， 就是要恢复到原来教会的圣经教会时代的这种的光景跟经历，所以也被称为复原主义，恢复复原。复原主义，教会的体制，教会侍奉的方式，要恢复到当年使徒时代的这种的光景。所以他鼓励弟兄姊妹小组追求聚会，你发现这个跟金钱运动一样的，要政教分离啊，要他要像彼得雅各他们街头布道啊，不是说要在教堂里面才能够布道，他去到监狱，去到街市啊，走到人群当中来布道，就像彼得一样，像保罗一样去到雅典，就在街头就布道了啊。圣经怎么说他就怎么做。那么他特别要强调基督徒要成圣，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如同当年使徒时代这些弟兄姊妹一样。他强调 perfect life， 完全的生命跟生活，或者说他讲所谓的完全成圣 entire sanctification， 不单要恢复教会的体制侍奉的方式，更要恢复基督徒的那个的生命跟见证，要有成圣的生活，这个要恢复的。一个基督徒他一定要走成圣的道路，所以约翰卫斯理的教导的中心就是 sanctification， 成圣。所以 有人说神在约翰卫斯理这位使徒的身上啊，在18世纪最恢复的一个真理就是成圣，讲成圣 sanctification。 那第二，他强调得救的确据是圣灵在信徒的内心直接的见证跟启示，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他说这个得救的确据是一个experiential assurance， 是你能够在里面因着圣灵的工作，你能够很真实的体会到的，不是单单只是头脑上知道我信耶稣就得救，你在里面真的有圣灵在你心里面同证你是神的儿女，有圣灵里面的声音来见证你的得救。所以他非常重视这种的经历，这种得救的经历。第三，他提到圣灵的恩赐，神医一直到第三世纪没有停止过。刚才他解释到了第四个世纪，特别是君士坦丁政教合一之后，教会黑暗败坏，失去了神的同在，也失去了圣灵的这些恩赐跟见证。现在教会恢复过来，圣洁公义恢复神的同在，就恢复圣灵的恩赐。所以你看约翰卫斯理对这些超自然的恩赐是 open 的，甚至他解释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在中世纪停止了，为什么加尔文说停止了，他说是因为教会黑暗所以停止了， 现在我们爱主圣洁公义，这些恩赐要恢复啊，所以他对五旬节运动有很大的一个贡献，打了一个基础。第四，另外一个贡献，他都把这个全然成圣 entire sanctification， 他定义为一个叫做第二次的祝福，第二次的祝福 second blessing。基督徒不是得救就好像一了百了了，就好像大功告成了，就是坐在那边等着上天堂了，不是。他说我们基督徒得救之后要努力的追求，要得着第二次的祝福 second blessing。 这个 second blessing 是什么呢？就是从得救进入成圣，而且是全然的成圣。他说全然成圣是可以做得到的，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理想。每个基督徒只要你努力，只要你追求，你爱主，好好遵行神的话，可以进入的，可以得到的。不是每天就是到了晚上就是软弱跌倒认罪，第二天又软弱跌倒认罪，不是这样的，是可以每天得胜得胜得胜的。好，那他对全然成圣的定义，什么叫全然成圣？什么叫 perfection？ 完全，我们基督徒可以进入完全。他对 perfection 的定义，全然成圣的定义，来自直到在爱里面完全，爱里面完全，你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而且爱人，在你的动机、内心满有爱，这就是你的完全。因为你很难说在你的言语行为上面 100% 不会有些错，你偶然还是会犯错，或者会看错，或者说没有注意。他的 perfection 不是从那个行为的角度来看，不是行为 100%， 乃是你的内心跟爱心 100% 对神对人，这就是全然成圣。而且他对这个全然成圣的经历跟达到，他把它定义是一个 moment experience， 这个 moment encounter， 在圣灵的一种的引导跟帮助，在某个 moment 里面，你真的被神的爱所完全的浇灌，真的是爱神爱人，在某一个 moment 里面你就进入了。那么这个的教导，这个 second blessing 的教导，这个 moment encounter 的教导，影响了五旬节运动，弟兄姊妹他们追求那个圣灵充满，在某个 moment 里面得到这个 second blessing， 只是名词不一样。约翰威斯理叫做全人成圣，五旬节运动叫做圣灵充满，但是那个 format 一样。你要追求 second blessing，你要追求一个 moment encounter， 你需要像这些弟兄姊妹门徒一样，在五旬节在马可楼上在那边祷告祷告，等候十天，在某个 moment 里面圣灵浇灌，他们就得着能力，生命被更新，就进入完全。所以约翰卫士里的这个的 second blessing 跟全然成圣 moment experience 打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好，有没有问题？所以你发现这个五旬节运动能够产生，不是 jump from the vacuum， 不是好像在真空突然间跳出来的，神早都预备一些的观念，一些的背景。我们上上礼拜已经讲到圣灵的浸跟圣灵充满不一样，所以回去听听那个录音带哈。
那我这个五旬节他们的说法不是老师讲，
他们的说法，对，他们说圣灵的浸就等于圣灵充满，就等于说方言，把这三个都类等的哈。 OK， 那么最棒的地方就是约翰卫士里的同工，这位弟兄非常重要， 叫 John Fletcher， 他这个教导太重要了。我看有没有 spell 错，对， John Fletcher。 那么他是约翰卫斯理所指定的接班人，那么他对圣洁运动跟五旬节运动有很大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传染成圣，这个 moment encounter 把它定义等于什么？哇，这个很重要，圣灵充满。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 second blessing， 我们就进入完全成圣，就是要追求被圣灵充满，你就会充满神的爱，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你心里面。所以他把这个传人成圣跟圣灵的工作关联在一起，而且就等于圣灵充满。哇，这个的基础就是五旬节运动他们所用的。所以你单单得救不够，你还要祷告等候渴慕追求，让你被圣灵充满。而当你被圣灵充满，在这个 moment 的 encounter 里面，你就深深的经历神爱的浇灌，你能够完全的爱神，完全的爱人。所以从一个图来说明 justification 或者得救了不够，你要去追求等候渴慕 sanctification。这是约翰卫斯理的一个 formula， 要他的同工 John Fletcher 把这个 sanctification 就等于圣灵充满，要追求圣灵充满。好，不一样。现在很多弟兄姊妹圣灵充满是追求圣灵的那种恩赐啊，是 prepayment 的这种充满。他们那个时代是追求什么？哪种的充满？ prerole 的充满，爱的充满，道德性的充满，是生命的见证，过于恩赐能力的见证，打了这个基础啊。所以其实这个重点是最重要的，假如没有这种的成圣爱的充满，你这些恩赐能力真的会绊倒人，绊倒自己，会让你骄傲啊，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带到神的面前，是建立自己的国度，而不是建立神的国度。好，很好的问题，好，很好的 observation。 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John Fletcher 他的一些教导，也是非常宝贵的。他强调神对人类施恩的时代是分开三个时代，按照三为一体来分，所谓的圣父的时代、圣子的时代跟圣灵的时代。然后他比较强调在旧约是天父的时代，然后在旧约天父的时代就应许圣子要降临，应许 圣子的时代要临到。在新约时代，耶稣基督降生，带进入新约时代。那从圣子时代，圣子就应许圣灵的降临，带来圣灵的时代。所以他说我们今天是在圣灵的时代，要圣灵的时代，圣灵最重要的工作是两件事情。他说圣灵在这个时代最重要要做的，就是要预备心腹，把人重生得救，帮他带领他成圣，预备这个心腹，装饰这个心腹，把恩赐浇灌下来，把礼物赐给心腹，同时圣灵 在预备人的心要指向基督的再来，让他的心腹真的是爱基督，能够像使徒约翰所做的祷告，主啊，我愿你来。所以他说圣灵其实两个重要的工作，第一是预备心腹，预备教会，等候新郎的再来，同时要他指向基督，让教会有个活泼的盼望，盼望耶稣基督新郎的再来。所以你发现他的教导非常 eschatological， 非常末世性，不是单单只是让你好像看到现世的需要，乃是有一个末世性的指望，有个很强烈的 eschatology。今天圣灵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婚娶的日子，就好像我们今天做父母都盼望儿女快点长大，要将来能够结婚成人，等候那个婚娶的日子啊。今天也不但是圣灵主要的工作跟盼望，也应该是我们教会基督徒的盼望，不是只是看今天我们要多大的恩赐，或者说要做多大的事工，要有多大的教堂，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是否你今天预备好，是真的是 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也有圣灵各样的礼物恩赐，好预备好耶稣基督新郎的再来，把这个荣耀的盼望，活泼的盼望，圣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昼夜的祷告，主啊，我愿你来，主啊，愿你的国降临。甚至最近我听到一位姐妹做见证说，我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是谁跟我讲的？是张凤玲，感谢主。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是求什么？求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因为除非耶稣基督降临在以色列，否则中东不会有平安的，永远不会有平安的。所以当我们为耶路撒冷求平安，就是求耶稣基督新郎的再来，让这个荣耀的盼望常常放在我们心里面。主啊，我爱你，你快再来。哈利路亚，好，我们就停在这边。